欢迎您收听由摩铁图书出品的精品有声书《陪孩子终身成长》，作者樊登。所有关系都是原生家庭关系的投射。很多人和配偶、孩子的关系都是原生家庭关系的投射。有的妈妈一辅导孩子写作业，就立刻从满目慈爱变得张牙舞爪，一股火腾的一下就窜了上来。任何人都要小心自己出现这种莫名其妙的感觉。记住这个词，莫名其妙。有人问，樊老师，我怎么总是莫名其妙的生气？世上不是应该没有莫名其妙的事儿吗？我说，莫名其妙生气是表象，往深里探索一下，一定是有潜意识在等着你。我的一个朋友在聊天群里说，气死了，孩子作业都不会做，我发飙了，女儿大哭，丈夫摔门走，全家人都不高兴。我说，你是修养那么好的一个人，文质彬彬的，怎么就突然发飙了呢？他说，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一股火腾的一下就上来了。我问，你和你爸妈的关系怎么样？他说，我和妈妈的关系还不错，但爸爸很凶。记得小的时候，只要作业做得不对，他一定会发飙。我八岁的时候，有一次爸爸把我的作业本当场撕碎了。我说，所以当你指导你的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就变成了当年那个八岁的小女孩。你的闺女现在九岁了，这等于是一个八岁的妈妈在教一个九岁的女儿写作业。一旦女儿出现作业做得不对的情况，你心中关于作业的所有负面感受就全部冒了出来。她听完表示赞同。很多父母常常对孩子说，你今天犯的这个错，我有没有提醒过你？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这样的话背后的潜台词是，这事儿你不能怪我，要怪就怪你自己。这是父母在跟孩子划清界限。父母觉得自己不能被批评，因为从小到大面临批评的感觉太恐怖了，恐惧的心理已经占据了他们的潜意识。所以当孩子出问题的时候，父母第一时间是撇清关系，迅速找到一个可供指责的对象，这就成功了。孩子写作业时父母发飙往往就是如此。父母盯着孩子，让孩子忍辱负重地写作业，起到的是反作用。孩子会用 80% 的精力来应付父母，他脑子里想的不是怎么做题，而是怎么能让我爸我妈别发飙，怎么能让他或他别生气。有的孩子回家一写作业就紧张，浑身上下都不舒服，怎么可能去安安静静地学习和读书呢？父母越凶，孩子学习的困难就越大。还有很多父母互相吓对方，相互发如下一些信息。一年级很重要，为什么？因为一年级要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二年级很重要，为什么？因为二年级题目变难了。三年级很重要，为什么？因为三年级学的知识要和高年级衔接。四年级很重要，为什么？因为四年级是孩子学习生涯的转折点。试想，对孩子的成长来说，哪个年级不重要？孩子每上一个年级，父母都能找到吓唬对方的说法。父母通过相互吓唬打气，每年都紧紧盯着孩子。如果靠父母盯着才行，孩子的学习就真完了，就再没办法养成独立学习的习惯了。很多孩子做作业做到晚上十点多，不是因为作业多，大多数情况是因为孩子边玩边做，这样肯定慢，再加上旁边有个人一直在唠叨，就更分散他的注意力了。日积月累形成的模式就是，孩子以为做作业就是要有人盯，没人盯就什么也做不了。很多家长习惯性的选择盯这种方式，基本上就是把自己的原生家庭紧张的管教模式延续了下来。和父母相处的方式也会投射到一个人与同事相处的模式里。在工作中出现问题的时候，常常会出现这样两类人。第一类人采用包容、接纳、积极的心态，选择和同事共同承担责任。第二类人马上说，这件事情我可没责任，这是别人的问题，是部门的问题，是流程的问题，是公司的问题，跟我个人无关。后者为何习惯性的推脱责任呢？他还是一个孩子时，在与父母互动的过程中，他犯了错就不被接纳，于是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一旦自己被证明是错的，就不再值得被爱了。 他的潜意识告诉他一定不能认错，从小到大最怕的就是被别人指责。当一个人把犯错等同于不被爱，或是把犯错等同于不被尊重，把两者错误的连接在一起时，就会对自己苛刻的上纲上线。我们每一个职场人都明白，工作中谁不会犯错，只要做事就容易犯错，重要的是之后接着好好干，争取干得更好就可以了。但是从小受伤太深的孩子不会这么想，他认定万一出了错，自己的个人形象就会坍塌，再无法挽救了，大家都会排斥他，于是他所有的力气都用来捍卫自己没错。这就是这个类型的人很难与同事合作的原因。一个人如果和父母之间的关系出现了问题，他和钱的关系也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很多人会说，我愿意努力赚钱，我渴望成功，但是就是赚不到钱。他只是假装很努力，他的潜意识被父母施下了一个种子般的魔咒，这个魔咒就是父母曾经说的，你将来能挣到钱才怪。这对于孩子来说是一种压迫性的语言，但偏偏就是有一些父母爱对孩子使用这样的语言，于是这样的孩子从小到大都不觉得自己能赚到钱，即使他真的有机会赚到钱了，也会莫名其妙地觉得不舒服不适应，会想办法把钱用到高风险投资的方式散掉，甚至去赌博。太多暴富的家庭或者暴富的公司很快就垮了，究其原因主要是他们自身与财富的关系并不融洽，缺乏长期持有财富的能力。尤其是那些从小到大受到父母的打击，觉得自己配不上美好轻松生活的人。我们的思维模式由父母决定。在我的人生经验中，世界上美好的事情大多是轻松得来的。如果你使特别大的劲儿想获得一样东西，要么是因为它不够美好，要么它根本不适合你。这个观点我和国内一位很有名的互联网公司的创始人聊过，对方也认为真正好的东西都是轻轻松松得到的。而且他还延展了这个观点，好的公司也是能够优雅地解决社会问题的，同事们上班都是优雅高兴不费什么劲儿的，不知不觉中公司就会越做越大。每次我说我做樊登读书是轻松愉悦的，没人相信，大家都说不可能，包括我妈也不相信，她说我肯定很辛苦。大部分人认定我必须是辛苦的，我不辛苦她不爽。有人问，你现在很辛苦吧，对吧？我说我在海边度假呢。他说，那你终于可以喘一口气了，你看你之前多辛苦。对方一定要证明我很辛苦。很多人从小到大都没有接受到人可以轻轻松松快快乐乐的生活这样一个观念。你要问有的人，你是想轻轻松松的成功还是想艰苦的成功，答案一定是我想轻松的成功。但是你去看他的动作和行为，一定是往艰苦的路上走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潜意识里只相信艰苦能带来成功，不相信人轻松的工作就能获得成功。最初做樊登读书的时候，我想的问题很简单，我要给受众带来什么样的内容，我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传播，既能轻松地讲明白知识，受众又不会排斥。我跟团队成员互动的时候，心里想的是怎么做才能让团队成员成长，等他们成长得越来越好，能做到的事情越来越多的时候，可不可以独立去创业，独立养活自己。带团队的时候，我所想的都是如何去帮助我的团队成员、渠道商、客户成功。这时候根本不用盯着任何人，管着任何人，大家都会自动成长起来，越做越好。这就是轻松的思维方式。但是如果换一种艰苦的思维方式会怎么样？很多人在管理公司时首先想到的就是会计不要偷我的钱，要盯住会计，员工不要贪污我的钱，要盯住员工，员工打卡上班会不会偷偷玩游戏，要想办法解决。这用的全是父母监控孩子的那一套方法。在这种艰苦的思维模式下，创业者当然累了，因为不但要盯产品盯市场，还要盯所有的员工不坑自己，导致的结果就是假想敌越来越多，员工与你为敌，客户与你为敌，渠道商与你为敌，生意自然越来越难做了。